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先由我来读。保罗从米利都派人到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到了保罗那里，他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从我第一天踏足亚细亚以来，我一直是怎么样跟你们相处，怎么样服侍主。”全然谦卑，带着眼泪，经受试炼，就是犹太人的计谋加诸我的。你们也知道，任何对你们有益的道理，我都没有退缩，不向你们诉说，或在公共场合，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向犹太人和希腊人郑重地做见证，告诉他们应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们的主耶稣。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我们请弟兄来读。看啊，现在我被圣灵催逼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遇上什么事，只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明，有困锁和患难等着我，但我不看重自己的性命，我要完成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向人郑重见证神恩惠的福音。我曾在你们中间走遍各处，传扬神的国，但现在看啊，我知道你们全都不会再见我的面了。因此我今日向你们做见证，我是清白的，你们所有人的血都与我无关了，因为神一切的旨意我没有退缩，不向你们诉说。另一段经文从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请姐妹来读。圣灵已立了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我知道我离开之后，必有凶猛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而且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因此你们要警醒，记住这三年来我昼夜不停地流泪劝诫你们每一个人。现在我把你们托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间赐给你们基业。最后一段经文从三十三到三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没有贪图过任何人的银子、金子和衣服，你们自己知道，是我这双手供给我和同伴们的需要。我在一切事上都给你们做了榜样。我们必须这样劳苦来扶助软弱的人，必要记住主耶稣的话，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和大家跪下来祷告。他们全都大声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亲吻他。让他最伤心的是他说他们将不会再见到他的面那句话。之后他们送保罗上船去了。刚才我们说了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今年已经进入了尾声。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迈入新的一年，这个旧的一年就要结束。其实有一天我们的人生也会进入尾声，有一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也有结束的那么一天。这个人是我们邻国马来西亚的一个富豪，叫 Ananda Krishnan。 他在上个月刚刚过世，在11月28号当天他结束他在地上的旅程，享年86岁，留下一笔 很大的身家财富。据报道说有超过50亿美金，那是超过200亿马币的一个的身家遗产。根据报道，这个安南达他有一个独生子。新闻报道说他这个独生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放弃父亲的这个遗产的这个继承权，他18岁的时候就出家成为僧侣。有一家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呢，就放了这么一个标题：百亿财富只是过眼云烟。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样一个报道有怎么样的感触。当我看了这篇报道之后，让我想起诗篇39篇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 世人行动时息泛云，他们忙乱正是枉然，继续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的确，上帝的话是那么的真实，人生的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世上的一切其实转眼就过去了。特别是我们当中年纪越大的人，我们会发现时间过得越快。前几天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跟几个弟兄姐妹一起聊天，有人就很感叹地告诉我说，哇，很快圣诞节今年就来了，很快就要过去了。的确，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对时间也敏感。然后我就告诉那些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对时间敏感是因为我们长智慧了，懂得数算时间是跟智慧有关系的，这是摩西说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要怎么在这么短暂好像过眼云烟的人生当中，叫我们的生命过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有意义呢？曾有一个弟兄，他在年幼的时候就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虽然他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爸爸是牧师，可是这个弟兄呢，对信仰并不是那么真的那么看重，他甚至呢非常同情他的爸爸，甚至有些时候心里会看清自己的父亲，他认为自己的爸爸很可怜，在教会那么辛苦的工作服侍，却生活那么困苦，然后这个世界上好像有很多美好的事情，那爸爸都没有机会去享受。因此呢，他立志长大之后，他要赚很多的钱，他立志做一个大富豪。这个弟兄他是个很有决心很有毅力的人，所以经过很多年打拼之后呢，他也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建立一家跨国企业上市公司，成为上市公司 的主席老板，非常的成功，非常有名望有地位，也非常的富裕。可是时间过得很快，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回顾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后来他说了一段非常语重心长的话，他说，过去在年轻的时候，我确实有一段时间看不起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贫穷的传道人，可是这么多年走过人生之后，我今天赚了很多钱，有很多的名望有地位，但是我觉得我生命很空虚。他说，我在信仰上留下了一片空白。他说，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他说，我盼望我能够像我的父亲一样好好的服侍这位永生的主。所以他给年轻人一个劝告，他说，你们信主的人，年轻人，不要立志赚钱在世界奔跑，我们一定要立志在我们有生之年好好的服侍这位永生的主，免得将来有一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留下一片空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过一个充实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一定要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只要信靠他，我们还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委身在这个信仰里面，好好服侍这位爱我们的主。所以要怎么样生命才能够不留白？我们要懂得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领袖跟弟兄姐妹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呢，可以说是保罗的临别箴言。因为讲完这段话不久呢，保罗就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他就被抓了。他就告诉这些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这次呢是我跟你们最后一次在地上见面，以后就不再见你们。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呢，保罗三番几次提到说，我以前所做的事情你们知道。保罗一生没有白活，他的服事、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见证都给教会留下榜样，不只是当时的信徒知道，甚至到今天在21世纪的时代，我们还提起保罗，他的事迹我们也知道。更重要的是，保罗所做的上帝知道，神纪念。保罗一生并没有留白。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在土耳其沿海的地方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感情，原因是在保罗所有成立的教会里面，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待的最久的。他在这里待了三年之久，他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住了三年，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所以跟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感情。所以在这三年里面呢，保罗在那里跟他们住在一起，服侍他们，跟他们一起建立教会。所以在他整个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之前，保罗来到这个米利都的地方。米利都是离开这个以弗所大概30公里的海港，所以在那里呢，他召见了这些以弗所的这些同工们，在那里来勉励他们。 在保罗这篇讲论里面呢，他特别的语重心长，因为保罗知道，刚才我们提了，从此之后呢，当他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就不再跟他们见面了。保罗这段话呢，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18到21节，保罗回顾了他过去的服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跟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看看过去的照片，有没有回顾过往的点点滴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们也要懂得做出回顾跟反思。所以在18到21节这里呢，保罗是回顾他以前在以弗所教会的服事，他用他过去的服事来勉励弟兄姐妹，教导他们要怎么忠心来侍奉这位永生的上帝。第二部分从22到27节，保罗谈论了他眼前的处境。保罗眼前当时候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圣灵感动催逼保罗要他到耶路撒冷去。保罗知道到耶路撒冷去他会面对危险，但是我们看见保罗接受跟顺服上帝的一切的安排，虽然有危险，但是保罗仍然顺从上帝的带领，他要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继续去服事，继续去见证。第三大段是从28到38节，这里呢，保罗给当时的信徒呢，告诉他们未来的警告。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告诉他们，我离开之后，教会将来会面临一些危险，所以你们要小心提防。我们可以这么说，保罗的整个服事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的美好、非常美好的榜样跟见证。保罗走过了一生，他没有任何的遗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生命不要留白，我们一定要向保罗看齐。第一，学习他过去的服事；第二，我们要学习保罗完全顺服在上帝在他人生里面所安排的一切计划，不管是好不管是不好，有危险是平安，保罗都顺从。第三，我们要在前面的信仰道路上，我们要警醒，要提防任何能够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影响我们信仰生活的那些属灵陷阱。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学习保罗过去怎样忠心的服事。保罗过去是怎么样服事以弗所的教会呢？这一段经文的第一大段18到21节，给我们看见保罗服事的态度。这里教导我们五个服事主的非常重要的五大原则。第一个原则，保罗的服事是从第一天起的服事。什么是第一天起的服事呢？我们看18到19节，保罗做了什么。这里保罗说，我从第一天踏足亚细亚以来，我一直怎么样跟你们相处，怎么样的服事，你们是知道的。所以保罗过去所做的工作是公开的，他的服事是很坦荡没有隐藏的，他做过什么大家都知道。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保罗到以弗所那里的时候，他就投入那里的侍奉。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侍奉的人，我们要服事主一定要及时，一定要把握时机。有些时候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告诉自己说可能再等一下，可能等下半年，等过多几年，等孩子再长大一点，等我的工作再稳定一点，我才来服事。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一等就是等一辈子，一辈子就过去了。时间，服事的时间，服事的机会一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抓不住，我们留不住。刚才我们说了，时间过得很快，人的一生真的一转眼就走完了。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能够侍奉主呢？其实我们能够服侍主的时间真的很少，真的很不多。就算今天我们一个星期，我们用6个小时来参与教会的不同的服侍，一个星期6个小时，一个月多少乘四，24个小时，一个月就是一天的时间，一年多少12天，对不对？如果你可以服侍10年，多少天？120天。如果你可以服侍20年，多少天？不过是240天，没有到1年的时间。因此我们能够有可以服侍的时间真的很少，因此呢，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服侍的机会。最近我们的营会刚刚结束，我们在营会里面，我们住酒店，在住酒店的时候，通常服务员会来我们的房间，叫我们来打扫房间，有没有？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这些服务员 来干扰我们，我们会在我们的那个房门口挂一个请勿打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 忙碌的社会，我们有个人很多的工作，个人有很多的事项要处理，所以有些时候当上帝来到我们的门口敲门的时候，神感动你要出来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当对上帝说，上帝啊，现在还不是时候，请勿打扰。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保罗第一时间的服侍，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处在人生哪一个阶段，当神的灵呼召感动我们，如果上帝 敲我们的门，我们一定要立刻回应，我们不要告诉上帝说，不要打扰我的生活，再等一等。我们要第一时间回应神，把握那个服侍的机会，这是第一时间第一天的服侍。第二，我们要学习保罗谦卑的服侍。什么是谦卑的服侍？你看第十九节，这里保罗说，我服侍主全然谦卑。认识保罗的背景的人，我们都知道，不论保罗在蒙主呼召之前还是在蒙主呼召之后，不管是他的身份、他的成就、他的属灵经历、他的地位等等各个方面，保罗都是非常卓越的，都是非常优越的。信主之前，保罗是犹太人的精英阶层，信主之后呢，保罗是教会里面神重要的领袖，他有很多特殊的属灵经历，神亲自启示他，他能够行神迹，他的服侍很有能力，很有果效。可是我们看见保罗并没有因为这些而产生那种优越感，反而非常谦卑的服侍主。你看十八节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生活在信徒当中，他跟弟兄姐妹相处在一起，一起过信仰生活，一起侍奉。所以谦卑的人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能够融入人群当中，贴近不同背景的人，跟不同阶层的人呢相处在一起呢，能同心来服侍。我们知道保罗到过很多地方，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接触的人很多，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也有各形形色色的人。那保罗说什么？我碰见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有没有？碰见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跟这些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在他的服侍里面，他能够接纳各种不同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说了他服侍很有能力，很有果效，他从来不会自己高人一等，他也不会 把人分成一等两等三等。所以保罗为什么懂得谦卑？保罗为什么那么谦卑？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一个这么有地位的人，蒙神重用的人，为什么这么谦卑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保罗知道自己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只看见自己的强处，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我们对自己的缺点不敏感，但是往往我们对别人的缺点很敏感，所以因此呢，我们常常跟别人很难的相处。所以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曾经警告我们什么吗？不要只看见别人弟兄眼中的刺，你要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的问题是把别人的问题放大，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所以保罗为什么能够谦卑？因为保罗知道自己的罪，他看见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保罗说过那么一句话，我们读一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保罗知道自己是一个罪魁，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说客套话，他是发自内心的。保罗清楚知道自己是罪人，他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为什么是罪魁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迫害教会，虽然他现在是在建立教会，他是破坏教会的人，他抓拿逼迫基督徒的人，他常常因为这件事情他感到愧疚，所以他说我是罪魁。谈到谦卑的时候，在非洲有一个族群叫祖鲁族，他们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有一根刺，什么是谦卑？有一根刺，当一根刺穿进你脚底的时候，你必须弯下整个身体把它拔出来，你要懂得弯腰，这是谦卑。这句谚语提醒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会弯腰？当我们知道我们脚下有刺的时候，我们就会弯下来。所以保罗常常知道自己身上有一根刺，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不足，所以保罗是一个懂得弯腰的人，所以他谦卑。我们也说过，其实一个当一个人不谦卑的时候，我们的服侍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问题，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所以时间一久，我们的服事就会跟别人起争执。我们不只给自己制造问题，也给教会制造问题。所以侍奉主的人，我们要记得要学习保罗谦卑的服事。第三，还有保罗的服事是充满爱的，他是用爱来服事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服事里面要学习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看十九节，这里说什么？保罗说他的服事是带着眼泪的服事。为什么保罗带着眼泪呢？因为保罗在侍奉的时候，他不是冷冰冰，他是充满感情的。我们稍微跳到第三十一节哈，保罗说这三年来，他昼夜不停的流泪劝诫你们每一个人，就是以弗所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为什么保罗流泪？他不是为自己流泪，他是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流泪。他爱他服侍的群体，常常为他们哭泣，常常为他们祷告，他关心他们。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看一节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侍是很艰难的，因为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所以但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保罗劝他们，告诉他们我心里难过，我写信给他你们多多流泪，那不是因为要叫你们忧愁，我要叫你们知道我爱你们。所以保罗爱教会，他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成他的儿女，所以当他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逼迫的时候，他感到难过，当他看见他们对信仰不认真的时候，他伤心，当他看见弟兄姐妹生命没有长进没有成长的时候，保罗为他们流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主提醒我们，我们服侍的人一定要爱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特别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不要是事工导向，我们必须以人为导向。所以教会的服侍不是 task oriented， 一定要 people oriented。 我们要对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有感情，我要爱他们。我奉献我们当中所有参与服侍的人，如果你不爱教会，如果你不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因为当我们有爱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一定没有办法造就人。当没有爱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可能会伤害人。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第三个原则，服事里面一定要有爱。第四，保罗的服事我们知道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整个侍奉当中其实他充满艰难跟挑战，他是在艰难中的服事。我们看回第十九节，因为保罗这里怎么说，他说我服事主也经受试炼。他被谁试炼呢？他被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这里说犹太人常常设计谋要加诸于我，在 要刁难他，要陷害他。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服事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保罗，虽然支持保罗的人很多，但是反对保罗的人也大有人在，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一直在找机会做什么呢？控告保罗，要抓拿他，要谋害他，要把他除掉。可是保罗因此没有因此而退缩，他的侍奉经得起考验。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要预备心，要面对困难，不要因为一点点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就退缩，我们就退出服侍的岗位，我们就打退堂鼓。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当人称赞他的时候，保罗从来不会自满，当人反对他的时候，要逼害他的时候，保罗也不会软弱灰心。所以因此呢，在我们侍奉过程当中，当然有些时候别人会说我们好，但是我们不要自满，当然有些时候有人会说我们不好，我们也不要因此呢而灰心丧志。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有坚定的意志。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George Stott，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吗？这个 George Stott 在年轻的时候，在十九岁那一年，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不小心跌倒，这一跌不得了，他伤到他的那个膝盖，可能因为当时的这个医药环境没有这么发达，他伤势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必须把他的整条腿给切掉。因此呢后来他切掉了，他失去了一条腿。因为这件事情呢，他在医院住了九个月。不过后来神恩待他，神的灵感动他，他信主，他信了主之后，神的灵在感动他，呼召他要到中国去宣教去服事。可是这个 George Stott 因为他身上有残疾，行动不便，他去了很多这个宣教机构去 要献身，但是没有人愿意差遣他到中国去。他到内地会有三次，甚至到中国内地会 去三次去应征，但是三次都被拒绝。后来呢，他要求见这个内地会的负责人戴德生。戴德生知道他的情况之后，就接见他，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到中国去？”你猜这个 John Stott 他怎么回答？他说：“今天有很多有两只脚的人，他们不愿意去，所以我去。有两只脚的人不愿意去，我一只脚的人我去。”这个 John Stott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有任何的人跟事情能够阻挡我传福音的心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要存着这样的心态，不管多难，神要我参与服事，我就立定心志，我要参与服事。不管环境好环境不好，我不打退堂鼓，我坚守我的岗位。这是第四个侍奉的原则，我们服事主的人要预备面对的将要预备面对艰难，不要只在安逸中侍奉，在患难中我们也不要后退。第五，我们看见保罗的服事，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目的。保罗服事的目的，他知道他要建立人的属灵生命，他从来不是想要讨好任何的人。在第二十节的时候，保罗这么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知道任何对你们有益的道理啊，对你们好的，我从来没有退缩，不向你们诉说。神的道，神的真理，对你们好的，我一定跟你们讲。”所以保罗很清楚自己服事的目的，他用神的话来造就弟兄姐妹，建立他们的信仰，建立他们的灵性，建立他们的生命。所以二十七节，我们稍微跳到二十七节，保罗重复类似的话，这里只要是神的心意，只要是神他 要他讲的，保罗一定讲，对教会有好处的，对弟兄姐妹有益的，可能讲出来别人会得罪人，别人不喜欢，但是保罗从来没有避讳，他不会因为讲了你不喜欢听他就不讲。保罗不会只说人喜欢听的话。我们说过教会的讲台，我们要讨人喜欢是很容易的，你相信我。我们要吸引很多人来是很容易的，特别是我们讲站讲台的人，我们只要多讲好话，多讲上帝的爱，讲上帝的恩典，讲上帝的赐福，但是呢，不要讲人的罪，不要讲上帝的审判，不要讲上帝的愤怒，人一定很喜欢，教会一定坐满人。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服事的目的，我们服事的目的是像保罗这样，用上帝的道建立人的生命。有问题有罪，我们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悔改。我们要讲生命之道，不是讨好人的道理。我们回到二十节后半句，保罗这么说：不管在公众场合还是在个人私底下家里的私人场合，我教导你们，都教导你们，不管人前人后，保罗的教导都是一致的。他不是为了，他不会为了要看人的脸色，不要得罪人，要讨好人，在人前说一套，在私底下说另外一套。保罗在人前人后所讲的话都是一样的，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的虚伪迟早会被揭穿，我们的服事不会有真正的果效，教会不会得到真正的建立。所以弟兄姐妹，第一方面，如果我们生命不要留下空白，我们一定要学习保罗，让我们生命给上帝来用，认真服事这位上帝。这里让我们看见五个重要的服事的原则。第一，我们要把握时间，第一时间的服事，或者第一天的服事，把握每一个服事的机会。第二，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一定要谦卑。谦卑的人，你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你不是看到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能够跟别人和睦相处，因为我们常常虚己。第三，我们要爱我们所服事的对象，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你不要参与教会的服事。第四，我们的服事要能够面对艰难，不要只在安逸中服事，环境困难我们也不要放弃，不要退缩。第五，要清楚我们整个服事的目的，要建立人的生命，得到信仰的好处，不是 要讨好人。所以我们要不要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要一致。这是五个重要的服事的要点。好，第二段的经文从二十到二十七节，保罗讲述了他眼前的处境，他当下的处境，都是他现在的见证。他让我们看见当时候，不管是安全还是有危险，他都顺从上帝一切的安排。 我们看22节，这里保罗说什么？注意现在这两个字，现在保罗是说现在我当下的情况，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圣灵在催逼保罗，要他到这个耶路撒冷去。23节，圣灵已经清楚告诉保罗，你到那里去会面对什么呢？会有捆锁跟患难，那里有 prison and hardship 在等着他。换句话说，保罗这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是有危险，是有风险的。虽然保罗明明知道到那里去会很困难，可是他还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回到耶路撒冷那里，他接受上帝在他身上一切的安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要预备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计划，不要只是在顺境里面我们顺从主，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要顺从接受主的安排，就像保罗那样，虽然他知道顺从圣灵的引导到耶路撒冷去会有危险，但是他没有逃避，他愿意来承担这个风险。有一种风险叫做 calculated risk， 有听过吗？计算过的风险。就好像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做投资，如果你是个精明的投资人，你一定会计算过我们能不能够承担这样的风险，能够承担的话我去投资。我们甚至会做一个最坏的打算，因为如果我已经算好了这个投资最坏的打算，我会失去所有的这些资金， OK， 我承受得起吗？好，我承受得起，我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所以保罗的服事，他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保罗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服事他有精心计算过的。保罗怎么计算？你听清楚，你看保罗怎么计算。保罗说，我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到耶路撒冷去会有困难吗？有，我不看重自己的性命，最多是怎么样？保罗把他整个生命投进去来冒这个险，这是保罗的计算方式，最多是怎么样？大不了把我的性命踏上。所以有人这么说，你要做传道人你要不怕死，不愿意死的人不能够服侍神。其实保罗到耶路撒冷之前，他身边很多同工就告诉他，在深劝告保罗，保罗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因为有危险。我们看看保罗自己怎么说，我们看另外一节的经文，在21章这里的时候，我们读一读，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死在耶路撒冷？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在打仗，如果我们有机会再举办这个圣地之旅，有多少人敢报名愿意赴死？有一个神的仆人王明道在谈到保罗的时候，他这么形容保罗，说为什么保罗服事那么有能力？因为保罗有天天为主死的心智，每天他睁开眼睛他已经打算为主死了，我今天可以死，明天也可以死，任何一天都可以死。他不是为财而死，不是为世界的任何人事物而死，他是为主而死。所以在保罗的服事里面，我们知道他不求名，他不求利，他没有任何的畏惧，他也没有任何的挂虑。为什么？他顺从上帝在他身上的所有的计划跟安排，好也好，好他顺从，不好有困难也好，要死也好，他也愿意顺从。你看保罗为什么他愿意来这样冒险呢？你注意24节的这两个字，你注意完成这两个字，保罗说我要完成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这个职分。所以保罗清楚说他有一个重要的福音使命，他甚至愿意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去完成神交托给他的工作，他认为这是值得的。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值得的？对你来说什么是值得你冒险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冒险，刚才我们说了每一笔投资都是冒险，我们买房子也是冒险，你买之后会升会跌你不知道，甚至你结婚也是一个冒险。但是什么险 是值得的？有时候我们看新闻，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YouTuber 或者一些 自由的媒体创作者，有些时候他们会为了增加流量做一些危险的动作，然后拍照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啊，我增加流量而增加他们的收入。这中国一个年轻的一个 YouTuber， 一个年轻人，他为了增加他的网络媒体的流量，就爬上62楼高的摩天大厦在那里拍照，结果不小心从那里掉下来，失去宝贵的性命。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傻事，我们要冒险，要冒险做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服侍主很吃亏，要踏出那一步，要为主踏出那一步来服侍，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其实事实刚好相反，如果我们不侍奉上帝，我们要吃更大的亏。如果神呼召你，你不回应上帝的呼召，你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见服侍的艰难，服侍的困难，我们要看到服侍背后其实常常有上帝很大很多的帮助跟赐福在那里。所以记得，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那是最安全、最有保障，也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活，如果要活出精彩的人生，不要叫我们的人生 有任何的遗憾，最好的选择就是顺服神的带领和一切的安排，做神要我们做的一切事情。虽然有些时候看起来有困难，需要冒险，可是那是最好最智慧的选择。这第二大段经文的内容。第三段经文从28到38节，这里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关于前面他们会面对挑战的警告。在这里保罗警告信徒，你们要小心谨慎，提防一些属灵的危险。我们看29到30节，这里保罗很肯定告诉他们，我离开之后，我走了之后，将来必有凶猛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30节，你们中间甚至从教会里面也有人起来要说乖谬的话，要引诱你们来跟从他们，不是跟从基督。这是教会里面出现的假先知跟假教师的一个危险。每一个时代都有假先知 假教师在教会里面，他们传讲错误的信仰，要误导信徒，要他们离开主来跟从自己。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对这些属灵的危险有敏感。所以保罗这里特别在提醒 教会的领袖，你们在这方面更要小心，你们要保护好教会。要怎么来应对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呢？你看第31节，保罗要他们记住一件事情，他说，这3年来我昼夜不停地流泪劝诫你们每一个人。劝诫用什么来劝诫呢？保罗是用上帝的道来建立信徒的生命。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信主的人要好好学习真理，明白真道呢，就能够抵挡假道，真理能够建立生命，假道就拆毁生命。所以我们负责教导的人，我们教会的那些老师，不管主日学老师也好，查经班老师也好，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教导。所以我们学习的人，我们要认真的学习神的道，这能够帮助我们防备这些虚假的信仰。我们当中有一个少年人，我不讲他的名字，不过我得到他的允许来分享他的一个见证。前阵子不久，他的同学邀请他参加一间教会的一个聚会，这是很大型的 mega church。这个聚会是在星期六，有成千的这些少年人在当中，当然少年人的聚会就是好几千人，而且他们聚会的时间从12点半的时间到下午5点，整30个小时，他们可以3-4个小时在那里聚会，非常然后整个崇拜聚会呢，很热闹，环境很多人在当中。然后聚会过后呢，他们就把这些少年人分成小组，他们就分享讨论还有祷告。然后其中有一个少年人就被当时一个传道人要他出来分享他的祷告。这个少年人就祷告说，神啊，他内容大概是讲，神啊，求你帮助我，这样帮助我那个。然后祷告完后，传道人就告诉他，你的祷告没有力量，没有能力，不要这样祷告，祷告要有信心，要很确定向上帝宣告。你要怎样祷告呢？你要跟上帝讲，敢敢跟上帝，上帝，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我们的少年人听了之后回来就跟我分享说，牧师，我听了他们的祷告，我听了好像怪怪的。我说，感谢主，表示你有属灵的洞察力，你知道他们怪在哪里吗？我们的祷告是向神 呼求，不是向神宣告。我们的祷告是向神祈求，不是命令上帝。所以有些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我看这个少年人在里面，在下面打瞌睡，在那里睡觉，其实他是有听的，他懂得分辨。还有我们要怎么来应付应对这些分辨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呢？你看33节，这里为什么保罗突然间提到钱的事情？他说我服侍你们的时候，我没有贪图任何的银子金子啊。保罗这样讲有一个原因，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有一个特点，他们误导人有一个目的，要从信徒身上得到钱财上的好处。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服侍的人，他们用不同各种的手段来为自己敛财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很可能这就是假先知假教师的特征。34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以前是我双手我是亲自做工，供我自己的需要，供同伴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之后，他一面服侍，他一面支帐篷养活自己，他生活非常简单。他可以，他说他可以储丰富，也可以储疲倦，我可以有余富足，我也可以有缺乏，我都可以。这里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服侍主的人不要贪图物质金钱上的回报，也不要借着我们的服侍来牟利。所以不要在教会里面一面服侍呢，一面又想要寻求金钱的好处，不要把教会变成一个商场。一个姐妹她就在国外定居在那边工作，她就参加一个教会的团契，这是她跟我的分享。她说这个团契人其实还大家好像表面上都很好，也很热心接待她，可是她去了好几次之后就不想再去了。为什么？她说这些人其实都是生意人，她把教会他们把教会整个团契变成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变成一个生意的网络。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做生意的地方，教会也不是让我们发财建立网络的地方，教会是叫我们的灵性得到喂养，生命得到成长的地方。所以因此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不要一面服侍，不要想从服侍里面来牟利，不要把教会变成一个商场之类的东西。还有在服侍当中，其实如果跟物质有关系的时候，跟钱有关系的时候，我们个人也不要太过计较。如果太过斤斤计较 ，OK， 太过看重物质的回报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破坏我们的服侍。你看35节，保罗告诉信徒什么？他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们的整个信仰是给的信仰，不是拿的信仰。我们的服侍也是给的服侍。所以35节保罗说：“我们必须这样劳苦来扶助软弱的人。”好，我们的侍奉其实不只是金钱上的给。其实也是时间上的给，精力上的给，能力上的给。神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什么恩赐？给我们什么能力？我们就用这些来服侍那些需要我们扶持的人。我知道 有一间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在主日学服侍、你知道她服侍多久吗？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岗位上服侍多久？你猜？10年久不久？20年久不久？30年久不久？这个姐妹在这个主学岗位服侍62年，从年轻服侍到80多岁，从年轻服侍到年老都在服侍，在同一个岗位，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工作文化，我知道现在年轻人多久换一份工作？1年2年就换一份工作，要服侍82年在同一个地方，你需要有很坚定的心志。这个姐妹只是一个很普通一个姐妹，但是她有时间，神也给她一些教导的恩赐，她用她的时间恩赐在主学中心服侍。所以她学生当中有些人已经做了牧师，有些做传道人，有些做宣教士。后来她退下来，她退下来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她年纪大，而是因为健康的缘故，没有办法再服侍，她才停下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很会照顾身体，很多人50、60岁、70岁甚至80岁身体都很健康。所以当你说你要卸下的时候，不要因为年纪而卸下。我们常常鼓励年轻人来服侍，有没有？我们也同样，我们社会已经老龄化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我们年长者不要停止服侍，不要因为年龄的缘故你要停下来，可以你身体走不动了，健康出问题了，才来卸下。 OK， 只要我们体力还行，还有时间，还有能力，神还给我们恩赐，我们要给主来用。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怎么 不让我们的生命留白。接着保罗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向保罗学习。第一方面，他过去的服事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些服事的榜样跟见证。他教导我们几个重要的原则，还记得吗？五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天的服事， the first day， 第一时间把握机会服事主，谦卑的服事，我们要以爱护弟兄姐妹的心态来服事，还有不要在安逸中才侍奉主，就算在患难艰难中也不要停止服事。保罗也教导我们，我们的服事要记得一个重要的目的，要建立人的属灵生命，不是要讨好人。好，第二段经文，保罗让我们看见他顺服上帝的安排，不管是顺利不顺利，求主帮助我们接受主的挑战，接受主任何的安排跟计划在我们身上的。第三，我们服事主的人一定要警惕，提防错误的教导，那些能够影响我们的，那些能够败坏我们的，把我们带离教会，走进世界，只贪爱世界的，我们要小心那些错误的教导，要抓住上帝，不要抓住其他的任何的人事物，要小心这些属灵的危险。还有在第三段经文里面，保罗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整个信仰是给的信仰，当我们说我们要服事的时候，是给的服事，施比受更有福。这个给不只是金钱上的给，时间上、精力上、能力上、恩赐上的给。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这个分享。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服事上帝是一个恩典，如果这个恩典给你，你不要，神就给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法国一个城市叫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这个地方，当时候呢，在二战期间，这个地方被法国这个小镇呢就被这个德国轰炸机轰炸的狂轰乱炸，然后整个被一片狼藉，很多地方都被破坏，包括很多教堂，然后其中一个教堂呢也被破坏了。所以这个教堂的弟兄姐妹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发现教堂的建筑几乎已经不在了，但是感谢主的是教堂里面有一个耶稣的这个雕塑仍然屹立在那里，好像是神迹啊！所有东西都炸坏了，耶稣的像还在那里，但是呢他们发现，可是呢这个耶稣的像已经没有那个双手了，注意那个双手已经被炸掉了。这个雕塑呢是当时一个有名的一个雕塑家的一个杰作，被破坏了大家都觉得很难过，所以当中有人提议，不然我们找这个雕塑大师，有找一个雕塑师把耶稣的手装回去。后来教会经过一轮讨论之后决定不要把耶稣的手重新装回去。为什么？为什么？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背后。从不装回去有个原因，象征一件事情，耶稣的工作，耶稣已经把他的工作交给我们。谁是耶稣的手？你跟我都是耶稣的手，教会就是耶稣的手。我们要尽我们能力做耶稣的手，做他要做我们的事情。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双手，我们用我们的手来做什么？可能有些人手强壮，有些人比较弱，但是只要交给上帝来用，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神所用。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立下一个这样的心志，避免我们以后回头看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后悔莫及。我们立下一个这样的心志，要用一生来服侍我们的上帝，在不同的岗位上来见证我们的主。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主的儿女，也感谢你常常用主你的话，用主的圣经来提醒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这里每个人仰望在主的手中，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短暂，当中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在其间，因着灵感动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真主，让他们能够因为认识主得到永生，好叫他们能够在这个信仰里面得到许多的福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愿主再次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荒度虚度我们的一生，愿我们愿意用我们所领受各样的恩赐才干和能力给主所用，好叫我们 回头看我们走过路的时候，我们能够归荣耀给主。再次把这一切仰望在主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